第三篇，神堕落选民中年轻的后裔，胜过了撒旦更进一步的诡计。二，胜过那阻止人看见神关于全人类历史中人类政权之意象之鬼魔的蒙蔽。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神堕落选民中年轻的后裔，胜过那阻止人看见神关于全人类历史中人类政权之意象的鬼魔的蒙蔽。但以理书二章一节，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大人像的梦，那个梦应该给他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却把梦忘了，因为他无心为着神的权益。然后他的里面烦乱，想要知道这个梦，但是他所有的术士、所有巴比伦的哲士以及加勒底人都不能将梦告诉他。然而有一个人，但以理，立定心志，把心摆在属灵的事上，关心神在地上的权益。但以理并没有做这个梦，但是他却从神得着关于这个梦的意象，并且讲解这个梦。但以理书二章14到45节说到，但以理从神所得关于尼布甲尼撒王之梦的意象。7到23节说到神给但以理的意象。24到45节记载了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之梦的讲解。但以理讲解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的时候，高举了神，但以理没有高举他自己。尼布甲尼撒之梦的内容乃是大人像及其命运。这个大人像表征全人类历史中人类政权的集大成，从人类政权开始于士拿地的巴别，就是巴比伦，也就是人像的头所表征的，到人类历史中的人类政权了结于罗马帝国及其十王，也就是大人像的十个脚趾头所表征的。从开始到终结，人类政权一直在做，并且继续在做三件事：背叛神、高举人、拜偶像。大人像的金头与但以理7章3到4节的头一个兽相符合，表征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的创建者和王。银的胸膛和膀背与7章5节的第二个兽相符合，表征马代波斯。铜的肚腹和腰与7章6节的第三个兽表征相符合，就是希腊，包括马其顿。铁的腿和半铁半泥的脚与7章7到8节的第四个兽相符合，表征罗马帝国及其末了的时王。在圣经里，按照但以理书二章的人像，只有四个帝国，所以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政权在神看来就是由这四个帝国所组成的：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马其顿希腊帝国以及罗马帝国。照人的观点看，希腊帝国结束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亡。然而照神的看法，这个帝国借着亚历山大的四个继承者延续下去，就是由亚历山大的四个将军将帝国分为四部分。直到罗马帝国开始，它才告结束。表面看来，罗马帝国也已经终结了，实际上罗马帝国仍然存在。按照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该撒乃是敌基督，带同着大象十个脚趾头所表征的十个王。罗马帝国约开始于基督降生前的30年，然后要持续到3年半的大灾难的末了。明路在巴别开始的人类帝国，其集大成要结束于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该撒同他的十个王。因此按照圣经，我们今天仍在罗马帝国里。今天世界的文化累积了从明路时期直到今天的文化，开始于明路的要结束于敌基督。巴比伦、马代波斯以及马其顿希腊帝国已经灭亡，但他们的文化仍在。 马代波斯帝国采纳了巴比伦文化的某些方面，而马其顿希腊帝国又采纳了马代波斯文化的某些方面。同样的原则，罗马帝国采纳了希腊文化和先前文化里的许多元素。今天我们仍然在罗马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法律、政治和行政上的事。就这一面意义来说，罗马帝国是继续存在的，我们仍在这个帝国里。但以理书二章34到35节、44到45节启示大人像的定命。大人像的定命就是被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在其显现出来的时候砸碎。这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乃是基督。基督这砸碎人类整个政权的石头，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他是神借着他的钉死与复活所凿出来的。借着他的钉十字架，他被致死而被凿，在他的复活里，他首先被凿成为房角石以建造召会，再成为扎人的石头以毁灭全部人类的政权。当基督这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显现时，他就把大人像从脚趾头到头扎得粉碎，这就是说他要击打死亡，连同敌基督。启示录十九章说到基督与敌基督的征战，同着基督的乃是由得胜者所组成，他所娶的心腹；同着敌基督的乃是十个王和他们的军队。这个战争乃是地对天的对抗，人反对神的征战。基督要打败并毁灭敌基督和他的十个王。按照但以理第二章，征战要使整个人大人像从脚趾头到头被扎得粉碎。34节和35节说，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扎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这表征从尼禄到敌基督所有人类的政权完全被毁灭。所以人类的政权要在基督这神所凿出来的石头显现时被了结。圣经启示基督是石头有三方面的讲究。首先，对信徒而言，基督是他们所信靠的基石。以赛亚书28章16节论到基督做石头的这一面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第二，对不信的犹太人而言，基督是半叠人的石头。马太福音21章44节论到这一面说，那跌到这石头上的必要跌碎。第三，对列国而言，基督是砸人的石头，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粉碎。但以理书二章启示基督是砸人的石头，把大人像砸得粉碎，如同糠秕被风吹散。当基督这砸人的石头来临时，他不是单独的来，相反的，他要带着他的心腹一同来。那时基督已经得着了召会，取得他的心腹，就如启示录十九章所描绘的，在他的婚娶之后，他就要来到，同时要做砸人的石头，并踹酒渣的那一位。敌基督要聚集大批邪恶背叛的人类围绕耶路撒冷，这就预备了葡萄给基督来踹葡萄的酒渣。他的来临将使人大大的惊讶，因为这些背叛的人不相信基督，不相信神，他们只相信自己。敌基督甚至夸耀他自己就是神，并在美地和地中海中间立起帐幕给自己享受。那时基督这块神所凿出来的石头要同着他的心腹来临，击打人像的脚趾头，把他从脚趾到头完全的毁灭，这样人类的政权就被砸碎而了结。 大人像要被一座大山所代替，这山表征神的国要充满全地。这就是说，基督来临砸碎了人类政权的极大城以后，他就要带进神在地上永远的国。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五节说，打碎这项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石头扩增成为大山，这表征基督的扩增。基督是可以扩增的，这个事实在约翰福音三章启示出来。三十节论到基督说他必扩增，这里的扩增乃是二十九节所说的心腹，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所以基督有一个扩增，这个扩增就是他的心腹，就如同夏娃是亚当的扩增，照样心腹乃是基督这新郎的扩增。今天召会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增，但神永远的国是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增。在生命上基督扩增成为召会，在行政上基督扩增成为神永远的国。因此基督不仅是召会，也是神的国，召会和国度都是神的扩增。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总字的比喻启示神的国是如何成为基督的扩增。二十六节说，神的国是这样，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这种子就是基督做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按照这个比喻，这种子萌芽长大，结果成熟并带来收成，从基督来将自己种到人性这泥土里，它就一直的长大并扩增，至终这个扩增要成为充满全地的大山，作为神永远的国。但以理书二章论到基督是石头和大山的话，启示基督是神行政的中心和普及。我们可以说，作为石头它是中心，作为大山它乃是普及。石头是基督做中心，大山是基督做圆周及普及。基督真是包罗万有的一位，他是石头，他是山，召会也是国度，他连同他的扩增乃是充满全地的大山。在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遵从但以理，尼布甲尼撒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又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并且他说，你既能将这隐秘的事启示出来，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隐秘式的启示者。于是尼布甲尼撒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立他为总长，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不仅如此，尼布甲尼撒答应但以理的恳求，派他的三个同伴管理巴比伦省的政务，因此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就被任命统治巴比伦省。